投资的理念找方向，用营销的智慧做规划。大家好，我是格局生涯学院赵振宝老师，欢迎大家收听。更多学习请加微信617-663-373，记得要点赞哦。
你看怎么停，就是怎么能让它损失最少，然后怎么能够停。你看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各位听好了，各位听好，投资任何东西的时候，第一条，各位听好，投资任何东西的时候，第一条不是把钱给他，是看什么地方能够领到钱。我重复一下这句话，就是你买进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头脑当中第一反应是你在什么地方卖出。重复一下我的话，各位，这句话非常关键。当你买进任何东西做投资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其实不是它贵还是便宜，而是你通过什么地方可以卖出，就是卖出渠道在哪。我问你们，我随便举一点，你们是不是都认为钻石很有价值？是不是钻石很有价值？各位，教室里的各位，结婚的时候买钻石的，买钻石的打一，打算买钻石的打一，已经买了的或打算买了的，什么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对吧？好，现在教室里的人告诉我，你想卖钻石去哪儿卖？想卖钻石的去哪儿卖？现在给我打出来，谁知道？谁知道到哪儿去卖钻石？就是当你买完那个钻石，你觉得它很有价值，它可以保值，你告诉我去哪儿卖？看到没，各位，所有人写的都是当铺，你拿上你的钻石到当铺问一问他收不收，你们去问问他收不收。有人知道哈，上海有一个钻石交易所，说的没错，你去问问上海钻石交易所最小克拉是多少克拉的，你去问一问最小克拉的，你们买的那根本就不够最小交易单位的，懂了吗？不够，你们的钻石家用的这种根本就是那个根本就不够交易级别的，根本就没有人收，其实你就买了个玻璃，懂啥意思了吧？其实都不知道你。我举一个钻石的例子，不知道的人好好去查一查我们格局视野以前发的文章，然后好好看看就知道了啊。所以以后你们结婚时候要买什么？买戒指买什么？教室里很多女孩多哈，以后买什么戒指？买铂金的，对，买铂金的，买铂金的，别买钻石的。那铂金的万一遇到个战乱的话，带在身上还能换二两小米呢，备注能让你活一个月呢。看过1942吧，你带个钻石，我跟你说，战乱年代你连二两小米你都换不出来，我跟你说。好了，这不说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各位，所有的投资买的那一天一定要知道什么地方卖出。我现在问你们，保险公司，当你把这个钱交给保险公司的时候，现在所有人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谁见过保险公司领钱的窗口在哪儿开着？谁见过？教室里各位，这么多人买保险的，谁去保险公司领出来过钱？给我打一。就是老师，我去保险公司领出来过钱，打一。知道窗口在哪儿开着，这真算是不错的了哈。好，各位，车险不算，车险是一个大众普通险，国家规定的强制险的啊。好，各位，你了解理赔窗口在哪儿？啊，露露说对了，是吵架才领出了一小部分，说太对了。你们发现没，保险公司领钱的窗口都开在了，就是交钱的窗口特别富丽堂皇，发现没，交钱的时候特别富丽堂皇，然后服务态度特别好。你们去看看领钱的窗口开在哪儿，然后你看看你要填多少单子，你要看他多少嘴脸，你要听他说多少话，要把你跑断腿，你要领多少钱，你自己去看一看。啊，特别是那个啥的，中国平安算最好的，特别是什么中国人寿这种，我跟你不把你给气晕了，我跟你说你绝对领不出来那个钱，不相信你就去试一试。好了，不说了。总之就是一句话。啊，这个认为保险是理财的，你大错特错了啊！赶紧回去梳理梳理去啊，要不然的话绝对是一个无底洞，最后你拿到的钱连个厨房的一块板砖都买不了了啊！好了，不说了，往下走吧。期货我讲过了，那我们再聊聊期货。 各位，期货是普通人玩的吗？各位，期货是普通人玩的。期货包括什么？比如说农产品期货啊，比如说农产品期货啊，这个稍微对稍微补充一句啊，刚才讲的保险，有些人说老师呢，有些保险是，举个例子啊，比如咱们出去旅游，比如车险，比如咱们出去旅游一段时间买个旅游险单独的，这些是可以买的。所以大家要记住，旅游保险产品你就买那种一式一翼的，就是一式一翼，比如车险啦，或者是那种出去的旅游险啦，或者交通险啦，或者是那种很多大病保险，你仔细我跟你说，其实大病保险你买了也没意义，你哪一份大险保险你拿给一个医生看看，我跟你说医生就一句话，哎，你这要是说的再通俗点，就是你不死了你根本拿不走这些钱，听懂了吗？你去拿一张大病保险的单子，然后你拿到一个医生，你让医生看看医生怎么说，你就全明白了啊。你要是不那啥了，你根本就领不走那点钱啊。你别叫那些病，医生一看那所谓的大病保险，直接一句话，你这不进太平间根本领不走这些钱，放心吧。你永远算计不过这帮做保险的，我跟你说。所以说各位，与其把钱扔给保险公司买那，还不如锻炼身体呢，每天啊。不过有些可以买啊，像一些车险啊，像一些有时候的一些单独的险啊，还是可以的啊。好了，不多说了，这个总之这个作为投资产品来说，投资分红型保险来说，我已经说过了，绝大部分人别选了。我们看期货能不能碰，期货能不能碰，各位一般人别碰，你也碰不了啊。期货包含很多种，期货有几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农产品期货，你们大家想想，什么人才能懂了农产品涨跌？比如说老师，这个玉米和小麦今年会涨，明年会跌，你知道吗？你觉得农民会知道吗？开什么玩笑，农民就种他家十几亩地他能知道？其实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特别复杂。因为我是那个国家气象局给他每年培训那个员工啊，国家气象局。然后有一次我发现一个气象专家，我看完我才崩溃了，人家那些做农产品差不多。比如说他是研究全球气象的。他看到那个巴西今年的雨量过大，就说明什么要涨，咖啡要涨价。他看到那个东南亚地区今年的雨量要减少，要干旱，说明什么，泰国香米要涨价。哎呦，你要不懂这，你说你能研究得了吗？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法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有的期货交易都要用杠杆，就都要用杠杆。什么叫杠杆？各位，杠杆就是需要借资金或者是借货，融资融券，融资融货。只要是杠杆的，各位记住，就没有底线，就没有底线。大家记住，就没有底线。就是比如说你投个100万，你说我亏光就完了，其实就没有底线，它有可能让你赔500万都有可能，大家懂了吧？没有底线的投资项目千万不能碰。待会儿我会说天条的。外汇能不能碰？各位，外汇说老师，我炒炒什么日元、美什么欧债，哎，不是什么那个欧元，什么什么韩元，什么人民币的互相的对价，卢布。各位听好了，外汇的炒作跟期货一样，它俩必须要有杠杆和保证金交易，这种根本就做不了你。千万别碰，而且你也不是国际问题专家，对吧？你能想象到今天的，比如说石油，就跟石油和外汇一样，你能想象到国际巨头现在这个美以美国为首开始打压石油吗？这些你都想象不到，这些咱们都碰不了，所以这些你别碰。我跟你说，真的不是咱们碰的。但是我不妨碍说，老师，你说我那个40岁以后，我特别有能力了，我能不能碰？那是你水平强，到今天为止我都不敢碰，因为。我看到的大量的做这些的最后其实都是做了巨大的亏损。有赚钱的，但是风险无限啊，我们不能羡慕那些赚钱的，我们要看到这个风险我们能不能可控。最后各位就留下了三个。第一个是基金，第二个是股票，第三个是房产。最后再说一个股权，股权你们能碰吗？风险投资你们能做得了吗？当然不能了。你根本就碰不了。第一，真正做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身价没有个上亿的资产，根本就做不了的啊！别开玩笑了，各位啊。 股权投资的最低门槛是500万，最低门槛。啊，你要有个富爸爸的话，你要是王思聪有个富爸爸的话，直接给你5亿的话，你可以做啊。你要没有这些资产的就别碰了啊。好了，各位，股权众筹也别碰啊，根本就扯不清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别碰啊。你就看到股权众筹好像能赚钱了，其实我跟你说，亏钱的时候你有无限责任，你有无限责任的，我跟你说，就是，比如说你众筹的这个老板，结果他到处欠债，拿公司到处欠债，最后欠了1000万，其实你只众筹了200万，最后你的股东是有责任的，你听懂了吗？别乱瞎众筹啊。为啥我们现在格局都没有面向大家做过众筹呢？不能乱做，这个里头有无限风险。不是你想象的，有限合伙也不行，因为它有些是债务，它不是股权，明白了吗？好的，这里就讲了。那最后大家能碰的，各位就聚焦在这三个上了，基金、股票和房产。这是作为普通人来说能够真真正正，就是可以用自己的真金白银，用自己的精力，通过自己的本金加上智慧去了解的。其实就这三项划归完了，各位，你别想的还有更多，其实就这三项。那我们就稍微打开来看一看这三项。这三项每一个其实都有它精彩和未来有价值的地方。那我们往下看，我每一个都稍微点一下，稍微延伸延伸啊。那大家往下看，这个基金到底是什么？股票到底是什么？房产主要指的是什么？我们简单说一说，大家就发现跟你是不是有相关性，跟你是不是有相关性，你能不能参与了啊？这里今天的课程呢，我就不展开说为什么你投资要趁早了，我大概就花几分钟时间简单说一下就行了。各位，投资这个事情呢，我一会儿展开说基金、股票和房产，我先稍微插一两句。投资这个事儿呢要早培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投资这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比你们打工要复杂的多，比大家打工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投资最重要的对应点是什么？是消费。各位，其实每一天你都在做消费，每一天大家都在做消费。大家想一想，我们教室里的很多人用的是 iPhone， 对不对？很多人用的是小米和华为，一个是2000块钱的，一个是6000块钱的，其实差4000块钱的。每天我们的花费，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其实你每一天的花费都可以有选择，你到底是做了投资还是做了消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我既然已经讲到这儿了，展开讲，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一段，上次公开课我稍微讲过一点，这个稍微讲一讲啊。对我来说，我拿一个最形象的故事给大家讲一下吧，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冰棍与国航的故事。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是在2006，其实我2006年以前倒是也接触投资了，但是2006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2006年有一天的时候，有一天我自己去街上买的，我一般买冰棍，夏天嘛，我就买那个1块钱的冰棍，我从来不买贵的，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那个贵的，然后那天我就买了个2块钱的冰棍，我真的就买了2块钱的，当然不是什么哈根达斯，不是什么了，反正它就是2块钱的。但是就在那一天呢，我正吃着冰棍的时候呢，国航上市了，就是国航上市了，就是大家知道国航就上市了，对。国航上市的时候，当天的开盘价就是1.9块，1.8也不知道1.9，就是1.8或者1.9。当时我吃这个冰棍的时候，我就对着那个刚上市的股票，我就想，哎呦，这根冰棍其实我吃或不吃都无所谓的，对不对？大家明白吧？其实那根冰棍我吃或不吃都无所谓的，或者我吃1块钱的。但是他怎么一根冰棍就可以换一股国航的股票呢？国航是什么概念？国航是有几百架飞机在天上飞，有几千个飞行员，而且所有的安全事故的防范 所有的这种那么多的飞机的起降，那么多的空姐，那么多的宣传，那么多的客户都要用它的，难道国家能没有了国航吗？我问大家想想，国家能没有了吗？不可能啊。那既然它是个赚钱的机器，它不断在滚动，我这两块钱如果没吃这个冰棍，我买了它是什么样的呢？我就重点关注了，就这件事就对我有了一次激发。结果没想到大概过了不到十个多月的时间，2007年10月份，国航的股票涨到了29块钱。各位想想，29块钱啊。我当时真的是最大的一次触动，就是赶上了上一波牛市。我想给大家讲这个，就是至少促使我开始思考了。我就想着，如果当时我没有两块钱吃这个冰棍的话，今天能吃15个冰棍。我当年为什么要吃这个冰棍呢？或者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东西，我每一天都可以参与，我为什么要吃这个冰棍呢？大家知道，中国的股票只要100股就可以买了，只要100股啊。所以自那天以后，我就成了葛朗台了。大家知道葛朗台吧？就成了守财奴葛朗台了。然后我们好多 VIP 学员，格局的好多 VIP 学员经常在VIP 群里聊，说自从听了赵老师课以后，自己就变成守财奴格朗泰了。本来想买个500块钱的裤子，现在只买100块钱的。本来想买个 iPhone， 现在只买小米。本来想吃饭吃个30块钱的，现在只吃20的。我说太对了，各位。自那件事以后，我就真成了格朗泰了，真成了守财奴了。自那以后，我发现其实我每个月只要稍微留意，每个月就可以攒下来其实一小部分资金。而这个资金我就把它做定期定投了，大家听好了，做定期定投了。于是各位，这就是投资和消费的差别。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可以给大家讲，到今天为止，我穿的鞋，我一般就买，我衣服鞋，比如说户外用品，我就买探路者的。我的鞋你看，我一般出去，因为我总站着讲课，我都穿的是徒步鞋，我不穿皮鞋。徒步鞋我都是200块钱的，超过230块钱的一概不买，我就买200左右的。你说我买再便宜的吧，我其实我不是要牌子，我就质量稍微好一点，穿的耐用一点，我这是我的。我从来不买一上千块钱那种衣服，上千块钱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买不起，我就不买。我也从来就不欣赏那种非要开个几十万的好车，其实那些都不重要。其实各位，我也从来不羡慕用什么 iPhone， 我用小米用华为我觉得就挺好的。我也从来不那个，我觉得真的很多都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你们发现没发现，地铁里站的，就是站在地铁里用手机的，很多都在用着 iPhone， 发现没发现，用着很贵的三星。其实我一点都不羡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40多岁的时候，我就不用每天朝九晚五的挤地铁了，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我虽然用着小米和华为，而他手里拿着苹果，他还得朝九晚五的挤地铁，到他55岁的时候，大家听懂了吗？这就是我今天不买那个的原因。由于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大家知道，由于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我真的，我干嘛要跟别人比那些东西呢？我没必要买那么，真是没必要啊。所以表面上你看到我用的东西其实也很普通的，我干嘛要那些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有我开心的地方。说白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每天你对什么感兴趣吧，各位。你们看地铁里每天有多少人在打游戏，大家想想每天有多少人在地铁里拿着手机打游戏，有多少人在拿着手机看小说，有多少人在无所事事。你们想想，而我可能在看投资的书，看历史的书，看财经的书，看更多有意思的书。所以说我有一天去沙漠里旅行的时候，我拿着手机就可以赚钱了，我拿着手机就可以操作了。我出去旅行的时候，住在云南丽江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电脑讲课了。他们可以吗？各位想想，你可以吗？我用的手机不如你，我真的是不如你，但是我从来都不想一辈子朝九晚五坐地铁，所以我就可以忍受我不穿更好的衣服，我可以忍受我不用 iPhone， 我可以忍受我就开十几万的车，我不开几十万的车，因为我有更想做的事情，这就成为我的爱好了，大家懂啥意思吗？好了， 那投资与消费，为什么大多数人会买这些东西呢？各位，因为你们每天都在用被消费洗脑着，你们每天都在被消费洗脑着，大家知道吗？当你们每天朝九晚五坐地铁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格局学院每招生一个人，我们可以拿出10块钱来支持关爱抗战老兵呀。我们可以去做慈善了，未来有一天你还在朝九晚五坐地铁呢，这就是差别。你愿意玩手机你玩去，你愿意那啥，你愿意穿1000块钱的鞋你穿去，你愿意背700-800块钱包你背去，这不是我感兴趣的。我感兴趣的是我可以有权利帮助别人还不求任何回报，我觉得更开心。我觉得我用小米能做这件事情绝对比你用 iPhone 我要开心的多得多得多得多，懂了吗？当我去敦煌旅游的时候，当我去西藏旅行的时候，当我去很多地方旅行的时候，我打开电脑打开手机我就可以赚钱了，点完几个按钮以后我继续可以旅行了。你还要朝九晚五的挤地铁，你还要抱怨你没有时间做很多的事情，这就是你的选择，那是我的选择，听懂了吗？好了，为什么大多数人都选择消费而不选择投资呢？当你每天花1块钱的时候，因为你每天都被消费洗脑着。我问大家，你每天看到是消费对你洗脑多还是投资对你洗脑多？你们告诉我各位，你每天看到的所有的广告是不是都是消费？我问你们是不是都是消费？当你出去想买件衣服，这儿有个广告，当你中午想吃顿饭的时候，这儿有个广告，当你说这儿有一个广告，是不是天天都是？所以每天都让你把唯一的力量，各位，那是你唯一的力量啊，全花掉了，最后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一个有能量的人，因为你没有资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西方叫资本主义世界？为什么叫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资本就叫力量，没有资本就不叫力量。别把你想的太多是个事儿似的。其实有一天你没有资本了，你真的就没有力量。你想想就知道了。所以说投资和消费是对立的。我希望每天我们格局的学员，每天你花这笔钱的时候，你自己想想这笔钱是不是就能省10块钱。你们知道10块钱现在可以买民生银行啊，民生银行前两天才6块钱，连续2天上涨，现在才8块钱。史玉柱是民生银行的一个大股东，100多亿资产都在里面了，你天天8块钱你都不珍惜，你有一天能成为财富自由吗？每天总抱怨，每天觉得自己不赚，其实每天多少都走了。所以投资和消费两件事是对立的。当你明白了你的每一分钱都可以投资的时候，2块钱一个冰棍都可以投资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让它做消费。当你每天都消费消费习惯以后，你就不会去做投资，懂吗？其实每天你都面临投资与消费的选择，大家说对不对？你们明天，我相信明天早晨从睁开眼睛，我就相信你能发现你每天都面临这个选择。你每天都面临，你每天花了1块钱的时候，你想一想，前两天海航的股票1.98块你都不买，你说谁还能救得了你？好了，投资的启蒙教材就是《富爸爸穷爸爸》，就讲了这本书，很多人都看过，就讲了一个道理。各位，每一天你面对那点钱，你到底是投资还是消费？就这么简单。这本书不讲了啊，广义投资和狭义投资不说了，学习、健康、人脉都是投资，来格局学习就是投资，只是这是广义的投资。我们讲，今天讲的是狭义的投资，就是智慧加上资金的投资。我们今天不讲广义的，我们讲狭义的。但是广义的就是来格局学习就是投资，每天早晨锻炼身体就是投资啊，去参加行业活动就是投资。好了，为什么让大家早？举个例子，股神巴菲特 99% 的财富都是50岁以后赚到的，都是50岁以后赚到的。巴菲特633亿财富当中，627亿是50岁以后赚到的，你看到没？为什么？因为投资这件事其实比你打工难多了，各位，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智慧。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复杂，你就不去学的话，各位，那你永远都是打工的命。你45岁、55岁、60岁以后，你还是打工的命。说白了就是你没有时间去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想做的事儿。有一天你的有了智慧以后，其实你 你就很轻松啊。那巴菲特什么时候买股票的？1941年二战的时候11岁人家就敢买了。结果你看他第一轮，他刚买了以后其实是不赚钱，但是几个月会飙升到200美元。为什么？这就是智慧，智慧在他头脑当中产生了。其实你们看一看今天的这个资本市场，过去10年过去5年有多少已经涨了10倍的。我们不举他了。我觉得啊，学习投资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其实不是钱。教室里很多人说，老师我没钱呀。我跟你说这个是最没用的话，因为虚拟盘随便可以买，你完全可以拿虚拟盘买，你每个月都可以拿500块钱买，涨的都是智慧。智慧等于什么？各位，智慧等于无数次的实践，没有实践不可能有智慧。我问你们，我两个月以后以前给你们推荐的国航和海航现在是涨了还是跌了？你们自己说吧，是不是涨了 50%？ 是不是涨了 50%？我随便往里放个10万块钱，现在就赚5万块钱，是不是？你觉得我都敢给你们推荐？你觉得我都敢给你们推荐？如果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敢给你们推荐吗？那为什么我就知道，你就不知道呢？那我就问一点，那为什么我知，其实比我知道的人多了去了。我问一点，为啥我知道你不知道呢？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差别在哪。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国航4块以下，海航2块以下放开了买，教室里好多人都赚钱了吧。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不知道。各位，现在你为什么不知道？我问你，这是不是智慧？各位，这是智慧还是瞎猜？你们觉得是什么？你们觉得是什么？这些来自于哪里？这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无数次的历练，无数次的磨练，无数次的实践，对不对？稍微再说一点，最后一定要记住啊，自己负责任啊。既然我敢给，我就敢说。海航的目标价多少？6块啊，现在才3块啊，着急什么呀？国航是多少？12啊，现在才6啊。我哪像你们啊，天天买，天天看，天天看。买了就不用看，看什么看？我哪知道他第二天，刚才还有人说，老师跌了。你说你说这话有啥意思？我哪知道他今天涨还是跌，或者明天涨还是跌，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的起，我和我知道它的中，你说哪一天到？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6个月还是一年还是2年，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它大趋势。这就是你们天天累不累啊？每天看这个，天天看，然后每天跌了跌了叫唤叫唤，涨了叫唤，天天叫唤叫唤，教室里天天都有人跌了，说那有意思吗？我跟你说是2块以下，现在都3块多了，你说跌有意思吗？好了。我不是给你骗这个，我也不说这些，我只想跟你说一点，各位，你们相信不相信有智慧吧？如果你不相信有智慧，就别听了，我觉得你就不相信那就算了。你要相信就觉得有智慧，你要不相信就别相信，啊，你就永远抱着别相信就完了啊！无数次等于什么？无数次等于大量的时间，各位，等于大量的时间。实践等于什么？把全部的错误都犯一遍，找到正确的方法，这就叫实践。这就叫实践。我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不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年老了还有时间吗？各位，你说老师我40岁以后再学投资啊，恭喜你，那你就现在可以退出教室了，等你40岁再学吧，没关系，等你40岁再学，看你还有没有时间了啊。因为什么？各位，因为它这个资产市场它都是波浪型的，各位，就是无论看欧美，就是无论看欧洲、美国、日本、东南亚还是中国，各位记住，所有的资本市场都是波浪型的，而这个波浪是多长时间？10年一涨跌，就是大概是10年一涨跌。上一个牛市什么时候？各位，2006-2007年呀，那是7年以前呀。等了7年才等到2014年的又一个波浪啊！你都40-50岁了，你好不容易。我给你看第一个波浪，你根本就别想赚到什么钱，就是长智慧的。第二个波浪才能把握得住，第三个波浪才能赚大钱。你说你都40多岁了，你说哎呀老师我终于懂了，你都 哎呀，你都没时间了，明白了吗？第二，你年轻时实践的试错资金高，还是年老了高？教室里各位，现在10000块钱对你来说是不是大数？是不是大数？对很多人就是大数了。可是大家想想，就赔就赔了，赔10000块钱是不是算大数了？可是大家知道吗？等你未来退休金拿在手里，那十几万或几十万，你一旦亏了，你还有时间赚回来吗？教室里的各位，今天10000块钱就算都赔光了，就算你明天投进10000块钱都赔光了，我问你，影响不影响你未来生活？影响不影响你？其实问题不大吧？那我问一点，你现在都55岁了，单位给你发了那点钱，总共50万，你说拿25万做投资，结果赔光了，对你影响大不大？对你影响大不大？不说了啊。还有一点，你觉得是你35岁以前接受新事物能接受，还是35岁以后能接受？你觉得哪个能接受？不说了，说这些没用。好了，没有资金如何做投资呢？两种方法，教室里听好了，下面非常重要的啊。第一，模拟投资。教室里好多人一分钱没有，怕什么呀？开个模拟盘呀，20万块，你的 QQ 空间就有模拟盘，你知道吗，各位？我们讲过了，你 QQ 空间里点开里头输入模拟买股票模拟盘，然后里头有20万的原始资金，20万的，你就照，你们玩过大富翁这个游戏没？各位，小时候玩过大富翁这个游戏没？我的所有的投资理财智慧就来源于我小时候大概10岁左右玩的，当时叫做抢手棋，知道抢手棋这三个字的打一。知道抢手棋，当时没有这个电脑的这个大富翁，你们现在电脑都可以玩大富翁了，你们玩一圈去。当时我们叫抢手棋，就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小时候抢手棋，当时是我第一次启蒙，真的是投资理财的启蒙，叫抢手棋。抢手棋就是虚拟的呀，虚拟货币呀。后来大家知道这个网络游戏有个大富翁，对吧？你们玩一玩大富翁去，大富翁里头可以股票，可以房地产投资，可以。每个月领两，每年到银行领2万块钱，你们去玩玩大富翁就大概知道了，就你完全可以模拟啊。所以大家看到，你拿模拟盘去干嘛？锻炼智慧啊，锻炼实际的操作，增长分析判断，培养兴趣，积累智慧，这都可以通过模拟盘积累啊。牛老师，这个模拟盘不太刺激，这个我想来点稍微刺激的怎么办？定期定投啊。这风险也不大呀，我问你们，你们每个月拿出500块钱来能不能省出来？各位，你们能不能省出来？有的同学说了，老师，我要省500的话我就得去住地下室。那不知道，该住就住，没办法。各位看好了，每个月拿500，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定期定投，每个月长期投入，培养兴趣，最后你同样可以收获财富。这需要钱吗？你告诉我这两个需要钱吗？其实模拟投资我早就做，很早很早我就做了，就做了定期定投很早了，这都坚持了10年以上了，这模拟投资都10多年了。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学金融专业的，各位，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金融专业的老师他自己开了个班，就一个人收600块钱，就我跟大家说我的这种投资启蒙来源于哪儿啊？这个真还有这个最早就是玩抢手棋，然后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比我大一届的同学，他们参加了一个老师的一个投资班，就600块钱。我们整个低年级的各位，就是整个我那年级的只有我一个人上，然后其他上的都是那个比我大一届的，只有我一个人上，当时600块钱，这是我当时的启蒙。当时教了很多东西，什么 K 什么各种线，其实我最后大部分都不，其实都用不着，其实，但是那是我启蒙。我一个大学老师，他自己炒股票，然后他自己在我们大学里开了个班，然后用一个当时叫做我们那个经管系的教室，然后每周上2次课，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上了2个月的时间，600块钱，那是我第一次。好了，那大家看，时间有限，我就用最后的一点时间给大家快速的展示几个核心的东西，希望给大家有点收获。教室里毕竟还有1000多人呢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学投资不需要你有钱，其实真的不需要你有钱。 都可以学。第二，投资的分三个阶段，我把投资分了三个阶段，各位啊，第一个阶段是小学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学阶段，小学阶段是什么？就是基金。小学阶段就是基金，就其实你只要会操盘基金，其实你每年的平均收益能达到 30% 左右，就平均30吧。你只要会买基金，基金分很多种，我拿桌面分享，我先给大家看完我的 PPT， 然后我拿桌面分享给大家看。我桌面分享大概有1000个人能看到，教室里有1030个人，可能30个人看不到，但是没关系啊，我就先，本来手机的人也看不到，大部分人都能看到。这个基金呢分很多种基金，待会儿我来讲。大家看我截的这张图，大家看我截的这张图，这是今年的到现在为止的基金的排名。大家看这基金的排名，排名第一的是中油战略新兴产业基金，这支基金到现在这一年的收益，大家看 85.28%， 就股票型基金是 85.28%， 近两年的收益是 277% 啊，各位，就近两年来这支基金的收益是 277% 啊，将近三倍啊。其实不用这么高，全国有1600只基金，大家看这些基金有各种各样的，前十只基金，各位，前十只基金的平均收益到今年是 59% 啊，就是 60%， 看到没各位？这几只基金是中油战略新兴产业、公营金融地产等等。其实大家别着急，你说就得这个必须买这个。其实各位，基金它是个长期持有的，但它是要调仓的，你不调仓是不行的。它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不用天天看，根本不用天天看。我跟你说，基金一个季度看一次就行了，就基金一个季度看一次就 OK 了，该调就调，不调就不要动。其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教室里好多人可能已经有小孩了，对吧？教室里很多人可能有小孩了，我告诉你们个方法，教室里已经有孩子的，告诉你个方法，你每个月花1000块钱，就你每个月现在开始花1000块钱，你就学会选基金的方法，就是我教给你选基金的方法，你就记住，一个月定期定投就1000块钱。你家小孩等你20岁左右留学，18岁左右留学的时候，留学的钱根本就不用再花钱，全有了，就全有了，他出国留学的钱就全够了。这是最少的收益，就是定期定投20年。从你家小孩怀孕开始，你就给他一个月存1000块钱。绝对超过，就是我假设你留学需要100万，我假设需要100万。假设绝对够了。那是因为你不会。基金是要每个季度要调仓的，不能死看着，死看着不行，就是买一个不动那绝对不行，大概半年，一个季度到半年调一次。那我让大家看啊，那基金怎么选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很多个指标，但是它不复杂，它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调仓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季度你买的是这三只基金，各位看，你买了这三只基金，可能半年以后它不排名，就排名已经不是最靠前的了，你可能就要换，就把它卖掉以后换别的基金，但这个频率根本就不用高，一年就调一到两次就行了，就是一年就换一到两次就 OK 了。我用桌面分享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看，至少我让你看怎么看基金啊。我用桌面分享，看不到的别着急啊，我就分享一会儿，或者不影响大家的那个啥啊。好，大家看，百度，你打开百度，打开百度，点东方财富网，东方财富网，大家看到没？我把这个打开啊。肯定教大家点东西啊，大家看，你打开东方财富网，因为东方财富网是，大家知道东方财富网是个上市公司，你们知道吗？我让你看东方财富网的这个，我让你看东方财富网过去2年增长了10倍，你知道吗？东方财富网，大家看东方财富网， 东方财富网的最低点在2012年2块钱不到，现在你们知道多少钱？27块钱，看到没？大家看到没？东方财富网2年以前，2012年，大家看这个点，2012年12月，2012年12月7号是1.99块最低点，1.99块，2.7块一直是它的低点。今天你知道是多少钱？27块钱。为什么？正好赶上这个整个这波牛市不是翻起来了，整个东方财富网涨了10倍，10倍啊！整个是东方财富网啊。好了，不说东方财富网，看这儿。点开东方财富网以后，看天天基金网，上面有个天天基金网，看到了吧？点一下。天天基金网里头有很多基金的信息，我先教你最基础的，点基金排名，点基金排名。所以大家看，全国有基金就全出来了，1635只基金，看到没？股票型基金是干嘛的？就是他买的都是股票，就是这些基金，你买完基金以后，基金是什么？先说一下基金是什么，没解释 ，sorry。基金就是你把钱汇总到一个池子里，然后由基金的这个操盘的这个基金经理帮你去买股票，大家听懂了吧？然后利益分配，基金公司拿 20%， 收益的 80% 给出资人，这就叫做基金。我重复一下各位，大家听好，什么叫做基金？基金就是老百姓把钱购买了这个基金池，然后由专门的基金公司聘用专门的基金经理去操盘，就帮你操盘，然后每年有个 2% 的，大家听好了，每年有个 2% 的管理费，然后盈利之后 20% 的钱归人家管理公司， 80% 的钱归你的出资人，大家听懂了吧？我解释一下你们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基金是1亿的盘子，大家听好了，1亿的盘子，对，有 2% 的手续费，就是有 2% 的人 ,2% 的钱你要交给别人，这是别人的手续费，不叫手续费，就是 2% 是那种管理费，就是给别人发工资的，大家懂了吧？就是200万，然后这1亿的资金假设做了一年，第二年赚了2000万，大家听好了，赚了2000万。那这2000万就要的 20% 归人家这个公司所有， 80% 归你们出资人所有，然后平均分配，按你出资的比例平均分配，大家听懂了吧？亏了以后自己承担，他还扣你 2% 的管理费，但是他们也没有收益，大家懂了吧？我原来就是私募股权基金嘛，就做这个的，就是 2%。 但是大家就发现了，这些基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他亏了他也收你 2% 的钱，大家懂了吧？就是亏了人家也收你 2%， 如果是个100亿的盘子，亏了他一年也收你2亿，所以基金公司真赚钱啊，就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吧？对，余额宝是货币基金，余额宝是天弘基金的货币基金。好了，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大家看基金分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就是我讲完你就知道了。债券型基金是干嘛？他们是买债的。其实债券型基金的风险很小的，大家知道吗？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指数型基金，我先一个说吧，你们别着急。这个股票型基金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基金都是买股票的。混合型基金就是这个基金的钱，它既买股票，也买外汇，也买货币，也买债券，大家懂了吧？也买指数。债券型基金是买什么的？买债券，就是政府债或企业债。指数型基金是买什么的？它只买指数，就是买指数，就是那个它是做那个指数的涨跌的。保本型基金就是它给你保本，就是不会给你亏损，比如10000块钱肯定要保本，但是收益率也低。还有货币型基金、外汇型基金等等等等，后面还有很多指数型基金就不说了。其实基金里头我给你告诉各位，就选2种就行了，一个是债券型基金，一个是股票型基金。大家先看债券型基金，债券型基金的风险较低，但是每年收益还是挺高的。我让你看最近一年的收益。大家看，连债券型基金最近一年的收益都 60% 啊。其实大家想一想，啥概念？今年的债券比较好，其实平常债券一年，债券型基金一年收益 30% 挺容易的，你只要会选。一年30%啥概念？各位，你有30万的，你有30万的本金，其实一年我跟你说，你就买基金，一年的收益都在10万块钱。我的提纲里不是说了吗？各位，说我要教给大家怎么能够不工作一年还能赚10万块钱。其实就是你只要有本金有30万，本金30万，然后你买基金就行了，其实风险不大，其实风险不大。债券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配合好，其实一年的平均收益30%一点都不难。大家看，债券型基金472只。 这近一年来的收益超过 30% 的有多少？有22只，有25只。就是债券型基金总共就472个，有20多只都超过 30% 了。其实你只要会调仓，你的比例就比平均比例要高得多。就是每个季度要看啊，股票型基金总共有565只、哦、那收益太高了。咱们看最近这六个，最近六个月，就看最近一年吧，最近一年的已经有85只了，85% 了啊，70多。现在你看股票型基金有多少超过 30% 的，你知道有多少超过 30% 的？就是这500多只里头超过 30% 的有多少啊？超过 30% 的有122只，各位。就是一年的收益上，我有122只。它比较差的年份，其实这些基金的收益也在 20% 多 ,30 多。全部就不说了。就基金相对来说，各位，你定期定投风险比较小，但收益比较高。这就是基金。你会看排名，然后你再会选，其实一年我跟你说换一两次就 OK 了。一两次就 OK 了，其实各位。好了，我先结束。不是，基金有两种投资方法。第一种投资方法就是你有资金，比如说你有资金本额，你有10万块钱，你有20万，你有30万。第二种就是定期定投啊，其实你教室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刚毕业不久的，你们就应该用定期定投啊，就是每个月投500投1000，每个月投500投1000，就每个月投500投1000。怎么调仓一句话说不清楚，这就是我的投资班要给大家讲的内容了。我先把这个讲完，各位。所以说投资的小学阶段就是基金，就是基金。你只要会了基金，其实你不要太担心，每年你的资产升值大概在 30% 左右，平均情况其实是不难的，只是很多人不会也不学。然后你们发现没发现，大社会大众基本上，你们发现没，你身边的人给你抱怨一句你就不去学了。比如身边的人，你本来想去学，你本来想去投资基金，身边说哎呀基金那个东西亏钱的不要做，你发现没发现，你就不去做了。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智慧的东西，那是不同的人根本就不一样。投资的中学阶段是什么？我把这个讲完，各位啊，我再告诉你从哪去学。投资的中学阶段是什么？投资的中学阶段是房产。我问你们，你们觉得未来房地产还有没有机会了？房地产其实一样有，不是没有啊，只是不像过去一样随便买个破房子都能升值了啊，一样有，哪有哪有。五分钟我就说完了，我今天给你们点干货中的干货，好不好？各位听好了，房地产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各位，房地产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房地产最重要的指标是人气儿，是人气。因为再好的房子盖得再好，如果没有人，就人不聚集的话，它一分钱都不值。只有人气聚集，房地产才有价值。未来十年，中国真正的聚集人气的地方是什么？是什么地方？你们说了很多什么开发区啊，什么老师今天国家批了个这开发区，批了那开发区，什么什么农村城镇化，这些都是虚的，你根本就不着地儿，你根本就看不见人在哪儿。真正的人在哪儿？真正的人在交通线的旁边啊。未来5到10年，中国最好的人口房地产最好的机会就是地铁的大规模建设。因为地铁将大规模的改变中国几亿白领的出行方式，大家能听懂吗？只有这一点把握住了，你才能知道未来十年白领都聚集到了什么地方，才能知道他们聚集到了什么地方。那未来国务院批了22个城市79条地铁线，总投资是8000多个亿，还不够我们资本市场一天的流量呢。所以说为什么说大学阶段是资本市场呢？那资本市场每天呢真是太有意思了，上万亿的流动，你地铁盖这么多才8000多亿，小儿科，所以叫中学阶段啊。到2015年我国建成后，轨道交通线达到158条，总里程4189公里。 地铁线沿线的商铺或者是一些核心的住宅都会有价值。因为建地铁的城市基本有个标准，人口超过500万。好，现在我问几个问题先捋捋思路哈。第一，听好了，我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核心城市地铁沿线的商铺或住宅的价格贵不贵？贵不贵？贵的打一，不贵的打二。打完了吧？好，现在我问第二个问题，听好了，第二个问题，你们认为在北上广深地铁延长线，就大家知道地铁修了很长很长，对吧？地铁很长很长延长线的那个倒数第一站、第二站，比刚才我说的北上广深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来说，是不是便宜了一些？回答我，是不是便宜了一些？是的话打一，不是打二。是不是便宜了一些？好，第二，中国有22个城市将修地铁，除了北上广深，是不是有很多城市？我再问，像武汉、成都、沈阳、西安、南京这些城市的核心区的商铺比北上广是不是要便宜一些？是的打一。又便宜了一点了哈，再说一点，像这些核心城市是不是也要修很多地铁线的？他们地铁线的末端的倒数第一站、第二站的价格是不是又便宜了一点？能听懂吗？是不是便宜了四轮了？再说第三点，你发现没发现，同样是一个面包房，同样是一个面包房，无论是上海的面包房还是重庆的面包房，你发现没发现它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人流也是差不多的，发现了吗？你们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吗？再举个例子吧，那个地铁每天买早餐的人，每天买早餐的人，他这个，我问你，上海周边那个地铁线倒数第一站、第二站，他是不是每天也那么多人买早餐？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地方每天有1万人流量，这1万人是不是也买早餐？是不是也是3块钱、4块钱？你们发现没发现，去武汉、去成都买一个早餐，其实也便宜不了5毛钱，但是同样那么多人在买，对不对？好了，机会到底有没有？那我让你们看几幅图吧，好不好？你们都不做功课，只能我做功课了，只能我做功课了。你们为啥不知道机会在哪？因为你们从来都不动手，因为你从来都不愿意学习。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下了多少功夫在研究这些事情啊！看好了，全国22个城市的地铁2020年的规划图，我全下载了，让你看看好不好？北上广深咱就略过，咱连谈都不谈，好不？看好了，这是北京的，这是天津的，看好，这是天津的。现在天津哪有修了这么多地铁线呀？远程沿线这都没修呢。我问你，是修好了是机会还是没修是机会？回答我。老师，天津太大城市了，换小点行吗？好，上海的，这是上海2020年的地图。上海20年咱们说了，上海太大了，老师，这是广州的，看好了。广州的增城。看见没？广州的这些远的地方。你说老师，广州太大了，咱说个少点的，深圳也太大了，老师，深圳太大了，再小点的 ,OK。南京地铁，各位看，这是2020年南京地铁，看到没？你说南京地铁有多少机会啊？这么多地铁。这地铁的每一个交汇站，各位，每一个交汇站都有无穷的机会，每一个交汇站。你说老师，南京太贵了，能再便宜点的地方吗？杭州也太贵了，能再便宜点吗？ OK。哈尔滨行吗？哈尔滨够便宜吧，东北的。看到没？我前两天去沈阳辽宁大学讲课，我专门到地铁沿线去考察了。沈阳的地铁上，这是2020年呢，我去这站，它有个大学城站，有一条大学二号线在这儿，大学城站。看这些地方呢，我问你，未来的人，你们觉得未来在这些大城市，人是跟着地铁走，还是人是跟着公交走，还是跟着高速公路走？你们觉得是跟谁走？如果你连这个，如果你能看明白这个，你就知道，成都的，各位看成，我觉得成都的城市太好了。我那次去，就在二号线，其实在后面看，那好机会太多了，这么多延长线周边的都是好机会啊。 你说是不是遍地黄金啊？你还天天抱怨武汉，我跟你说，武汉16条地铁线，全国的高铁都过武汉。哎呀，武汉太好了，我以后得在武汉投资个商铺，真的，地铁沿线真的。你看见没，各位，16条地铁线，我都不找市中心的，因为市中心太贵了。我找哪儿的？我找周边的，看这些地方。你说它贵吗，各位？这是西安的，我第一个地铁沿线的投资项目就是在西安投，在这儿，一号线啊，以后有机会在投资班再分享这个案例吧。看西安也有很多，西安8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人口全过500万了，各位。苏州，这是苏州的2020年，看2020年全是2020年地铁。我研，你看没？为啥我研究的都是未来的东西，你们看的都是眼前的呢？重庆3500万人口。重庆的机会 ,2020, 这多少机会啊，哎呦，现在重庆的机会我觉得相当好，地铁沿线的商铺10000块钱，我跟你说，5年之后，10年之后，其实你又有2个，你就那啥了。东莞的不说了，宁波规划了好多条。无锡的，长沙的，看长沙地铁。各位看长沙2020年的地铁，这2050年规划，看。这儿一片。郑州的。好了，不举例了，福州的，昆明的，大连的，南昌的，青岛的，青岛也好地方，合肥的，南宁的，贵阳的，长春的，青岛的，太原的地铁规划，济南的，乌鲁木齐的，兰州的，台北的，高雄的。好了，各位，不举了。知道什么是机会了吗？不知道也不说了。好了，房子就讲这么多吧，继续。1000多人还保持在1000多人呢，继续给大家讲讲，稍微有点超时了，但是难得给大家讲一次投资，我就把它讲全吧。啊，投资的大学阶段是什么？资本市场啊，什么叫资本市场？其实我问大家，大家想一想，你为什么一听到，我问大家，一听到股票，为什么你的第一反应，哎呀，炒股票，各位记住，这些话都是不对的，这些话给你做了不好的洗脑，让你错误的认识。其实股票是这个社会上赚钱机器的一小部分。为什么要炒股票呢？炒这个词用的是绝对不对的，因为社会大众，各位听好了，因为你接触到的社会大众都是炒股票的，就是低买高卖，这种人都赚不了大钱，真的都赚不了大钱。只有长期持有，看好长期持有。我说这个长期其实并不是让你持有一辈子，有时候就是半年，有时候就是1年，有时候就是2-3年。长期持有都是翻很多倍很多倍的，你干嘛不长期持有呢？比如说我给大家前面推荐的海航国航，其实海航国航真的不是特别好的公司，就是不是我投资的特别好的公司，但是为什么我敢给大家投资？因为它未来六个月到一年以后，它是个上升期，而它的估值已经严重超低了，市净率低于1了。像这种就完全可以放开了持有半年到一年，有什么担心的？结果你们天天是每两天跌了，你要天天这么看，我跟你说，你自己心都承受力都不够。长期持有，不要炒，这高了低了买，高了卖，你永远不知道低点在哪，永远不知道高点在哪，听懂了吗？其实你永远都不知道中间的低点高点在哪，你只要知道现在是多高，未来将到多少就 OK 了，中间都不要管。你每天去看那个东西，所谓的技术指标，所谓的技术分析，我跟你说，我认识的所有的，包括我接触到的，包括我了解到的所有炒短线的，最后都是亏钱的，而且天天特别紧张，压力特别大，何苦呢？根本就不用看。其实资本市场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也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未来，刚才我讲了，各位，我给大家说几点吧，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资本市场我不展开说了，我就说几点。第一，这是国家战略使然，未来10年财富将发生重大的转移，就是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的一个重中之重。 从现在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个事情将持续多久？我个人觉得2到3年，至少是2到3年，是一个好时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未来中国将有非常多好的公司回到中国上市，就是从美国，比如说现在的七天酒店呀、如家呀、汉庭，还有很多很多好的公司，未来都能在中国上市，就像万达影院这样的好的公司，其实会非常多的，在未来。而且国家将会用注册制，你们不明白注册制和那啥审核制，因为我做投资的我很明白，这个机会将会全面放开。虽然有很多企业将会一文不值，各位听好了，未来的市场不是说你随便买都能挣钱的，不是随便买都能挣钱的，就跟香港股市一样，香港股市也是好公司特别好，差的特别差。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很多股票会跌了几分钱，但是很多也会涨到你不敢想象，这就是机会。这就是其实就是很好的机会，所以其实我并不建议你们马上，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一波你应该学习，哪怕你拿一点小钱学习，我觉得对于你未来第二波第三波你才会有这样的智慧。这是资本市场啊，其实大家要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鼓励大家，你说教室里我们的格局的圈你们都进股市吧，其实我只最差最差，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学习了，开始你拿个虚拟账户开始学习了，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你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每一家公司的上市财报，每一家公司的半年报、季度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学习财经知识的最好的教材。我觉得他们的教材远远比你写，大家都知道我们格局让学员写行业分析报告，其实行业分析报告最好的一个来源就是上市公司的年报和财报，还有半年报。你能把那个看懂了，你就真的知道他们怎么赚钱的了，你就真的知道财富怎么流动的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简单说这些。资本市场时间原因我就不展开了。那个投资的三大天条我得说一下，各位，投资的三大天条，第一个，大家认真听，第一个，绝不借钱投资，这一点大家必须记住，绝不借钱投资，记住我的话，就是你有10000块钱，你就拿3000块钱做投资没关系，你有30000块钱就拿10000块钱，或者你没有多少钱就开虚拟盘，记住我的话，绝不借钱投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老师，我能借到钱，我借钱投资，然后我不就赚的更多了吗？赚了钱以后我再把那个还给别人吗？你想的特简单。因为再好的市场它也有，各位听好了，没有人是神仙，世界上没有100%的事情。我举个例子，你说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在未来半年一年就没有风险了吗？我可以跟各位说有，但是这个风险是我们能把控，不是我们能把控的。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未来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受到重大影响的只有一个不可控因素，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两个不可控因素，第一个是钓鱼岛问题，中日擦枪走火，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可以看得出来了，就是台湾的国民党失败，民进党胜利，这件事非常危险，因为如果万一台湾要台独呢？但是这种事情呢，又不是我们可控的，大家听懂了吗？这些不是我们可控的，所以说并不是说，就是一定有些事情是超出所有人的控制之外的，甚至习大大，大家听懂了吗？就是我们在大方向上一定是相信习大大的指引的，但是甚至是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突然，或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乌克兰爆发了严重的战争等等，就是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可控的。这个投资世界没有100%的事儿，你们听懂了吗？就是没有100%的事儿，你不能说是100%的事儿。各位听好了，没有100%的事儿，所以说你们不要抱有幻想。所以各位记住，不要借钱投资。我一直坚信一个理念，大家听好了。靠自己的收益，靠自己的钱，同样可以实现财务自由，没有必要借钱，特别是投资这件事，所以不要借钱投资啊！融资融券就是借钱投资，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我刚才讲完原因了，因为有些核心的宏观因素我们不可把控。那我这就叫做投资有风险，大家听懂了吧？那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借钱，因为不借钱，你的风险可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投10000块钱，哪怕赔光了一分钱不剩，你是不是也就10000块钱？大家能听懂吧？但是借钱可不是那样的，借钱的话，你借了20000块钱，很多人的借钱是有利息的，大家听懂了吗？是有利息的，你听好了，比如说你借了10万块钱， 投资，结果投资失败了，这个钱没有了。如果没有利息还好，你还本也本金，大家想想，大部分借钱是有利息的，要不就是有人情的，有利息你怎么还？各位，一年10%的利息你怎么还？那就变成利滚利了，大家懂了吗？配资借钱更不行了，刘洪江，金斧子借钱就是融资融券，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提醒过了啊。如果你融配资借钱就是有利息的，一旦亏进去以后，你就要不断的还利息，不断的还利息，直到你还清为止。虽然它不是高利贷，但是你也同样要背上不可预见的债。什么叫做不可预见的债？就是永远没有底线。大家记住我的话，投资的天条的第一条就是永远做有底线的投资。记住我的话，永远做有底线的投资。如果你根本就摸不清楚底线，就这件事做完了根本不知道底儿在哪儿，对不起，别做。能听懂我的话吗？能听懂的打一。就是这个事情最差最差能到哪儿，必须考虑清楚。如果最差最差不可控，千万别做，不管是什么事情。就跟你们的打工，你们找工作，你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最差最差到什么地步，先考虑明白，只有这件事明白了才能做投资，要不然别做。听懂了吗？回答这句话的人根本就没懂，没明白我什么意思，就是要谨慎，是吧？谨慎这个词跟没说一样，你知道什么叫谨慎吗？就是最后的底线你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够成熟，千万不要做没有底线的事，就那个底线永远说不清楚，听懂了吗？比如说你背上利息以后，你就永远说不清楚这个事情的底线在哪儿了，明白了吧？对，一定要自己的余钱理财，听懂啊？第二件事，坚持长期持有，不做短期买卖。嗯，不要做短期买卖啊，就是你听好了，不要买了，明天卖，后天卖，这样的话，你短期你说我没经验，就是做一做，感受感受无所谓的，但是长一定要做长期，不要做短期。这个到底多长是长期，多长是短期？这个我跟你说没标准，这就叫做难，就难在这儿了。什么叫做长期的短期？我个人觉得啊，六个月以上就可以算作一个小长期了，六个月以内都算短期。这要看情况，这要看具体的情况。有时候一年就叫长期，有时候两三年叫长期，其实有时候是五年叫长期。大家能听懂吧？五年叫长期。有的就是这个半年都叫短期。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意向，各位，最少最少，就这个没标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要么就长期持有，要么就别持有，真的。还是巴菲特那句话，如果这个股票你不想持有10年，其实你就不要买它，就出发点就要有10年的想法。但是你不一定真的持有10年，可能两三年、三四年就卖掉。我现在持有很多股票，说实话，我都是看五年的，我可能中途会卖掉，可能它涨到那个目标价了，我也不想持有，我就卖了。但是我至少能看到5年左右它会什么样，我才会买，要不然我就不会的。第三个，投资有风险，对自己的决策负责，自己承担这结果啊。如果以后我跟你说，以后我讲投资课，如果教室里某个人再来一个，老师跌了跌了跌了，今天跌了，如果这个啊，甚至还抱怨，老师我就是听上你的所以买了，说跌了，我只要出现一次，以后你就是黑名单了，你再进不了我的投资课了，听懂了吗？不是不允许你抱怨，是你必须记住这句话，投资有风险，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对自己承担结果。如果你没有这个，如果你这方面不成熟，你就不要参加投资课，别的课欢迎你，真的，生涯决策、新媒体营销都欢迎你。啊，它不是信不信我的问题，你必须知道有风险，你不能怪明天，说明天突然发生战争了，说跌了，然后最后怪我，这些事情我也预测不到，大家能听懂吧？这些事情我也预测不到。所以三条我重复一下。第一个，绝不借钱投资啊，不能借一分钱，一定是在可控范围内。因为各位，无论是基金还是股票还是房产，它其实是有底线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基金吧，它亏就亏光了嘛，我买基金的10000块钱亏光了，一分钱不剩， OK 了。股票是什么呢？股票最后最差最差你还得了股，最后这公司倒闭了，股票一分钱没有了，也就是这样，你不承担连带责任，它没有，它的底线是很清楚的，懂了吧？所以就是，如果你对风险不理解，如果你对自己的决策不负责任、不明白， 对自己无法承担自己的结果，你就不要参与，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要长期，不要短期。好了，讲了这么多了，我先说完投资班的事儿，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干货啊。第一，我们其实是第一次投资理财班已经开过了，教室里我看好多我们的 VIP 学员都已经参加过了，我是做了个初步的讲解，开了两天时间，时间比较短，也看了看大家的反馈，很多人都觉得很有价值，然后我就把整个梳理了一下。然后我们第二期是12月16号开始，今天是3号，10天之后吧，12天之后，12月16号到12月27号，12月16号到12月17号，12月27号，8天的时间，每天晚上两个小时，我重点就是展开了讲基金的分类，大家看这个题目啊，提纲，12月16号开始，基金的分类和筛选，股票型基金的六大标准，如何设计定期定投的基金产品，我用三天的时间把这个讲清楚。然后我重点讲资本市场，看懂 K 线图，就是我们的 K 线图，选择股票的关键指标，然后如何设计定期定投的股票产品，包括房产和商务这种投资是最关键应该注意什么东西，因为这属于是大额的，所以我时间放的，我就不放太多时间。然后如何获取投资理财相关的信息和途径，我详细讲一讲，就怎么看到每个公司的财报季报年的等等每个细节。就把这三个能做的东西，我把它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还有方式方法给你讲明白了，给你集中讲明白了，主要就是这个目的。其实呢，你说老师对整个课是1080，我们所有的老学员都是九折，所有老学员都是九折，过去云卡学员可以刷卡，都是九折。你说老师我能不能不参加这个课自己看书呢？可以自己看书呢，你就把所有的书都买回来，然后看，慢慢悟，自己悟吧。简单说就是，没有个两年，你绝对悟不出来这些东西。我起到作用其实很简单，就是给你做个引路作用，然后再推荐大家一些书，书还是要看的，自己还是要看一些的。啊，12月16号我们开始了，你们抓紧，因为最近的整个这个在正式课程中，我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书单的，大概有10本书吧，7到8本书，其实都是投资的基本的书，只要你看完了，我觉得能培养你很多好的东西，很多好的东西啊。要上就全上，要上就全上，不要中途请假和中途退出。个别课没参加，你说我们一般是能给你申请，如果你申请的话能复训一次。初级班呢，因为我们收的费也不高，确实费也不高，主要是让大家学基本的东西啊，真的不是高级班。高级班我得带着你，每个月就是每个月我们都要集中上课的，一个月一次要上一年的，就是跟着这个整个行情走的。初级班和高级班最大的区别，你们先别管了，你就参加初级班嘛。参加初级班，你觉得有价值，能帮助你了，你再参加高级；要不然你就别参加高级，是这样的。啊 ，VIP 学员都是可以参加的，初级、高级什么就都跟着一块参加就完了。大致是这样的。十二号到二十七号，我正好那个时间有时间，重点就是讲刚才我后面遗留的深入挖掘的东西，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了。这是初级班的课表。这个最近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两个吧哈。最近的趋势确实也比较好，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跟各位说啊，这个市场刚刚开始啊，市场刚刚开始。按术语就叫做牛头刚刚开始啊，按那啥就是大部分人还没进来了，现在在里面的人都是一些老股民，都是一些老股民或者一些那种，就是你们自己应该感受出来，我说了这么久了，我说了两个月了，为什么你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进场的，就是因为大家想想社会上大部分人那更不是一下两下就能让他触动他的，一定让他看到很多很多的机会，真金白银，他都后悔了，他开始陆陆续续进了。然后怎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多呢？我跟你说，你没事干，去你们那儿那个证券市场去看一看。证券市场说白了就是两种人都入市的时候牛市才结束呢。第一种人就是上大学大学生，每天不上课都天天讨论股票了。第二就是退休的大爷大妈，每天不跳操了，每天都往证券这个账户那个营业所去挤。 每天都在谈。而且你地铁里，各位听好了，你到地铁里随便探头看十个人的手机，如果有十个人的手机，如果有三个人打开手机都在看股票，那时候才证明到头了。现在远远没到的啊，远远没到的早期。所以说简单来说几个吧，如果你们愿意布局的话布局，反正你们必须遵守我说的天条啊，你们自己负责任啊，别我说完了怪我啊，那个教室里有一千个人给我作证啊，如果到时候谁要说是谁要说是我推荐的亏钱了，找我，你们一千人给我作证啊，好不好了。国航海航还可以买啊，最再推荐两个，我觉得你可以那啥吧，可以作为一个那啥吧啊。第一是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就是现在市净率一点几，下一个要暴涨的应该就是招行可能性最大吧，招行长期持有吧，各位，招商银行长期持有。然后中国平安其实也是好标的，可以长期持有。就说这几个，反正其实你不要买太多，买太多也没意义。然后你们大多数人未来是买基金的，不是买股票的，但是我还是给你建议啊，几个吧。第一个，国航海航还可以持有，然后就是中国铁建、招商银行、中国平安，还有一个重点关注的汤臣倍健。我上一次课给我们的学员，上一次我们上一次参加过的课程，记不记得我推荐汤臣倍健了？今天涨停了是吧？汤臣倍健可以关注。好了，就这几个吧，反正你就长期持有吧，别着急了，长期持有吧啊，可能是很多都是战略产品，我推荐好几年以后你会惊讶的啊。
感谢大家收听，更多学习资料、公开课资料，请咨询助理微信617-663-373，啊，学习 QQ 群317-645-710，啊，学习的 QQ 群317-645-710，谢谢大家。